传说包粽子和划龙船的由来，都和爱国诗人屈原有关呢。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臣子，他有智慧，有胆识，很会说话，又很会写文章作诗，到国外是很好的使者，在国内能够为楚王提供很好的意见，最重要的，他有满腔的爱国热忱，时时刻刻为国操心。楚国的臣子敬上，看见才华洋溢的屈原，心里面十分的嫉妒，在楚王面前说尽了屈原的坏话。
大王啊，那个屈原真是傲慢啊，他以为自己常常和大王商量国事，就自认为了不起，和别的大臣说，如果大王没有他，那国家就完了。您瞧瞧，他根本不把您摆在眼里呢。
楚王不能分辨是非，大怒之下就把屈原给赶出国去了。当时秦楚两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秦国一直想灭掉楚国，就设下了计谋，约楚王在武关相会，要把美女嫁给他。流浪在外的屈原暗中仍然时刻地关心着国事，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十万火急地赶回国去劝楚王说，
大王，您千万千万不能去啊，秦国就像毒蛇一般狡猾，这次他们是一定摆下了陷阱要陷害您呢、大王，我求求您别去吧。
楚王斜眼瞧了瞧屈原，用鼻子哼了一声，甩甩袖子叫他退下，根本不理睬屈原的劝告。结果楚王果然被秦国活活的害死，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只有抱头痛哭，埋怨着，
大王，您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
新的楚王即位了，但是敬上又在新王面前搬弄是非，使得屈原第二次被赶出了国家。可怜的屈原四处流浪，漂泊在荒山水畔，他用华美的文词把一肚子的委屈写成了一首首爱国的诗篇，但是他心头的愁闷就像那滚滚的江水，一波波的起伏更阴着，永远没有停歇，他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身体也越来越瘦弱了。一天，有位老渔夫划着小船，口里哼着小曲打江边过，看见屈原就好奇地停下船来问，
你不是楚国的臣子吗？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江边呢？
屈原用忧伤的眼神望望渔夫，叹一口气说，
您不知道，我是有家归不得，我一心一意想为国家做事，却得不到国君的信任，把我赶了出来。
老渔夫拍拍屈原的肩膀，
何必这样认真呢？你瞧，很多别的大臣，不管国家大事多么混乱，他们还不是天天照样的吃，照样的睡，过得快快乐乐的吗？你就学学他们吧，何必管那么多呢？
不，您不了解，做一个臣子就应该尽本分，怎么能够吃喝玩乐糊糊涂涂的过日子呢？这就像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不愿意再穿上肮脏的衣服，如果要我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还不如跳到江里喂鱼算了。
那你就学学我老渔夫吧，隐居在这山水间，划划船，捕捕鱼，看看风景，哼哼歌，什么事啊也别管，不是也挺自在逍遥的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样愁眉苦脸的呢？
您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可惜我一看见痛苦的人民，一想到国家的处境，心就不安定，
哪还有心情欣赏风景呢？
老渔夫劝不动屈原，只好摇摇头，摆摆手，把船划向江心捕鱼去了。江边阵阵的冷风吹起，一只孤雁飞过阴沉沉的天空。屈原看自己既不能报效国家，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悲痛地抱起了大石头，往汨罗江一跳。江边层层的水花飞起溅落，又化作一圈圈的涟漪，最后江水终于恢复了平静。然而忧国的屈原却随着他抱起的大石头重重地沉没在江底，永远离开人世了。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五日。附近的居民听说屈原投江，赶忙划着小船来营救，可惜太迟了。他们只有敲锣打鼓吓走鱼群，又用竹筒装米放进江中喂饱了鱼虾，这样子鱼虾就不会去吃屈原的身体了。人们都很敬重屈原爱国的精神，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都要到河边纪念他。当年划船敲锣打鼓的紧张情形逐渐地演变成了今天端午节的划龙船比赛，竹筒装米呢也变成若叶包粽子的习俗了。